我讲第一个题目是我为什么要交通这个题目，因为在我们信徒当中现在普遍的存在一个软弱和难处，就是我们圣灵的我们这个属灵的道理都很懂，听了不少，但是就活不出来。得救以后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生的样式可以要活出来，但是我们现在还在活在肉体当中，活在世界当中。上个星期天摩西弟兄他讲了神的心意是在地上要得到一个教会，他要是信徒能够放下基督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得胜不过自己，我们还不能得胜。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我今天带着这个问题我来求问神，神今天让我看到唯独需要我们讲十字架，因为生命只有破碎了以后里边出来的生命才是能够是带到神的面前，而且十字架是一条就是通往就生命长进的路。十字架的信息是很难讲的，因为尤其是对于我在十字架上经历还不多，还没有完全破碎的这个器皿，所以讲起来更难。但是我在想，我讲这个信息是因为我是按照教会的需要，弟兄姊妹的光景需要这样的一个话语，一个十字架，但是不因为神的话因着我自己的不配而在这里被塞住不能流出去。所以我在想我也可以选择其他的题目，但是我感觉这样是对弟兄姊妹不负责任，也不讨神的喜悦，所以我应当刚强壮胆。我今天愿意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真理，一起被对付。我记得我们教会的前辈丁永思老弟兄曾经跟我讲过，现在的信徒大家都不愿意听认罪悔改和讲十字架，所以教会现在多很少讲到十字架的信息。确实现在的西方基督徒世界当中流行了一种就是成功神学，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你向主耶稣求，求什么你都能得到。现在有一些极端灵恩派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因为他们是教导信徒是追求外边的一种感觉一种经历，好像被圣灵充满以后得到的一种就是喜乐一种释放一种兴奋，唱灵歌跳灵舞，而且是跌倒抽筋，好像活在一种醉生梦死当中。实际上这一种实际上是满足了一些肉体的啊一些享受，一种得到的一种满足，因为这是很真实的。但是另一方面是一个宗教的热情，但是这些东西不能带到神的面前，不能成就是与永恒有关的。所以今天早上交通灵派的时候姊妹也很提出这些实际上逃避十字架的功课。我们现在大多数的基督徒都喜欢什么呢？喜欢祝福，喜欢恩典，甚至喜欢神的允许。所以我们今天在祷告当中我们往往为什么为我们的工作为我们的事业甚至为我们的生意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身体为我们的儿女来祷告希望得到祝福，但是我们缺少忘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像玛利亚那样住在神的脚前这个上好的福分，就是要满足知道神的心意，知道他什么是喜悦的，然后我们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长成基督的身量来使他得荣耀。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得着这个上好的福分呢？怎样才能够使生命长大呢？走十字架的道路，俗话说，疾风自尽草，菊花傲山开。不经过死地，不经过对付，生命不可能成熟。所以我今天要讲第二个题目是十字架的道路。哦，耶稣是一生走的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哦，这个是第二个题目是十字架是耶稣命定我们要走的一条天路啊。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又说，凡不背自己十字架的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或者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背十字架是一条跟随主走向永生的道路，是主的命令，它不是一个建议，你可以遵循可以不是遵循的，也是做门徒的一个必然的条件。我们拒绝十字架，就是拒绝了主的道路，就不是他的门徒。主说引到永生，就是这条十字架的道路。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因为这条路是窄路，弯弯曲曲，充满了苦难风险，要花代价，是不是人能够做的走的，不是人能够走的，而且是肯走的这条路，所以进天国的人很少。接下来耶稣又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要叫我们走窄门。但是这个走到死亡的门是宽的，容易走的。主讲的是非常的明确，人总会喜欢走吃甜美的食物，我们喜欢不花任何的代价，不经过苦难就得到宝贝，我们也希望不塞车，而且能够走在一个宽广的夯通的阳关大道上面。但是这条路是通往死路，所以这条弟兄姊妹，这难道不能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戒吗？第三个，我讲一讲十字架的意义。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喜欢这些个十字架？或许可能我们往往认为这个十字架是很高尚的，好像很远离我们的，而且是一种知识，好像对我们不大现实。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我们对十字架的意义还不真正的认识，所以我们对它没有感情。所以要认识十字架的真理，这个意义只有圣灵的启示。若不是圣灵的启示，你看到的是这个十字架是末日的一个刑具，死亡它是一个在我们上面的一个标记，有的人把它挂在这个头颈里边作为一种驱魔的啊，一个就是一个工具，或者是什么保平安的一个记号，或者是表明我今天是一个基督徒，跟你们不同。甚至有些人喜欢把嘴巴上面把基督徒挂在嘴巴上，好像这个名字这个型号是表明我是好人。实际上这些都是外边的东西，真正十字架属灵的意义是需要圣灵来启示。当圣灵工作的时候，我们看到2000年前的耶稣定的这个十字架今天活化在我们的面前，他十字架上的功效今天仍然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能够成全。 有人说十字架是代表苦难，不错，十字架是代表苦难，但十字架真正的意义是代表死亡，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死亡是耶稣代死，他带着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救赎，他去掉了我们的罪行。第二个是什么呢？他在上面钉死，是把我们的己包含在里边一起去钉死。这个钉死实际上是里边的钉死，我们给他同，就是说同钉十字架。这个钉死是我们里边的钉死，不是皮肉之苦，像耶稣那样钉死，那个里边在伤痛，也就是把我们里自己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决定、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想法，通过圣灵在我们里边把它钉死，同钉十字架。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要老我什么呀？下宝柱，让耶稣来做主。正像神对耶稣对天父说的，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全，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意思。所以十字架的意思代表了死，有两个死，但是你知道两个死以后，实际上你知道了这个意义的一半，另外的一半是什么呢？是生命，是复活。我们怎么记得呢？因为耶稣说过，如果一粒麦子在地上死了，他就要接受许多的子粒来。今天耶稣他这粒麦子在十字架必定死，但是他长着许多子粒，就是你我都是他的子粒，就是我们的麦，是他的麦子，他把生命分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得到了生命。所以十字架上代表了生，代表复活。另一个方面，我们可以从另外一节圣经当中知道，我们这个宝贝在瓦器里边，有宝贝在瓦器里边，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自己。我们这一个里边的生命，当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我的老己同钉十字架的时候，破碎的时候，这个我们这个器皿的外壳破碎了，里边的我也破碎了，基督的生命就流露出来了，就长大了，所以这个就显示了一个生命。所以罗马书当中六章当中，他这个八节当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当中在罗马书当中，马太福音当中说过，凡有救自己性命的必丧掉性命，凡为我丧掉性命的必得着生命。这句话弟兄姊妹能理解吗？就很清楚的，对不对？就是说你不肯放弃你自己，不肯同钉十字架，耶稣的生命活不出来，你就没有他的生命。但是当你为着他而把自己奉献，那个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出来了，你就得着你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所以这个经讲得非常的清楚。同样的，受浸的意义也是这个事情，也表明这个事情。到进到水里的时候，我们跟神同钉同死，而且同埋葬。到出来的时候，我们得着新的生命，同复活有个新生的样式，这都是表示一个同时同活的一个例子。所以今天这个让我们看到，实际上真正的十字架意义是两死一生。也就是说，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呢？叫我们向罪死，向我死，向神活，为神活，这是十字架的真正意义。第四个题目，我是要讲容神一人的见证。 经过十字架对付的人，他的生命一定是个丰盛，非常丰富得胜的一个人。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没有经历十字架这样的，没有经过这个十字架，我们个人就根本没有路。我记得在上个世纪二十世纪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聚会处有个老前辈，他比神大用的一个侍女，他的名字叫于慈度，大家可能老的基督徒可能都知道于慈度几老姐妹。他那个时候去法国去留学，他要想学医，你知道那个二十年代的时候出外国是不容易的事情，这个凤毛麟角啊。但是他乘上轮船以后，他到了什么地方呢？他到了马赛，他圣灵突然感动他，要立即他要他回国传福音。当时他马上就跟船长说，船长，我要买回程票，我要回到中国，要回到上海去。船长说，你不是有神经病吗？你要到法国去，现在都到了马赛了，你还回去？他说，我不是神经病，我实际上心里非常有这个负担，要回去。他放弃了法国的留学这样一个大好的机会，他背弃了十字架，毅然的回国。他从马赛回到了福州传福音，神使用他带领尼托生弟兄信了主。虽然他四十多岁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传福音之下的种子是中国的中国，在中国的影响非常大。他也到了南朝鲜、美国去传道，成为神大用的使女。我谈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不得不想大家会中能够介绍一个使女，就是宾路易斯母。她是一个满了十字架的伤痕，生命得着非常丰富的一个姊妹。她是19世纪神大用的一个使女，她生于1861年英国的南部。1895年当宾路易斯母34岁的时候，她有机会遇到了她多年仰望的敬仰的摩安德烈弟兄。那时的摩安德烈是当时因开西特会的邀请来到英国讲道，那个时候摩安德烈是67岁，他要比宾路易斯母大33岁。当他遇起这个晚辈宾路易斯母的时候，他非常的惊奇，他里边的生命这么丰富，所以他称赞他说，你真是太丰富了。摩安德烈是神大用的仆人，他是伟人呢，对不对？他也这样讲。宾路易斯母最重要的一个一生的信息，他就是传讲基督的十字架，他的民族哥哥他的十字架造就了许多的信徒。他自己做见证说，神在1898年3月28号，那个时候他37岁，神赐给他十字架的真理。从那一刻起，他好像那个地狱几乎为之震惊。当他传讲到就是属灵信息的时候，会场一片静默寂静，人们被十字架的信息深深的感动和吸引。他说，我越讲十字架的信息，越觉得过荣光，十字架的荣光，这个古老的十字架越讲越深，越讲越新鲜。宾路易斯母在那一年，他从欧洲回到了英国，他祈求神说，他说除了叫他传讲十字架，不要讲其他的别的东西信息。他很惊奇的发现，他这样祈求，他会惊奇的发现，当他每次讲到基督徒属灵的生命的时候，他就不知不觉的会讲到十字架，以这个为讲道的中心。他于是明白了，一切生命的 属灵生命的根基是在于什么？基督的十字架。他从这个当中他经历，他明白了。比宾路易斯姆年轻27岁的是白克弟兄，不知道你们知道吗？大家应该都知道了。他是英国伦敦浸信会的一个有非常有牧师的一个牧师，他也是个那时候的一个属灵伟人。他是当时尼托生弟兄非常敬仰的一位弟兄，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的帮助和教诲。斯巴克弟兄在1955年也到过香港，中国的教会因着他的牧养而得着帮助和造就。后来斯巴克弟兄他认识了宾路易斯姆，他比宾路易斯姆小了27岁，他当时非常惊讶宾路易斯姆在十字架方面经有这么丰富的经历。斯巴克弟兄他对十字架有很深的认识，在他的一生当中神使用他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曾经有这样的经历，3年当中他不讲别的，传讲全部讲十字架的信息，每次讲都有新的亮光，都心有深的一个体会，他很少重复。可见十字架是何等的丰富，它是造就属灵人的唯一的途径，所以我们对十字架真的还不理解。摩安德烈曾经说过，他说许多的基督徒为什么与神没有一个亲密的交通呢？因为他们没有把他们的自己的己当作苦咒的物钉在十字架上。教会为什么这样的软弱？因为大多数因为很少讲背负十字架的道，这个信息真理。上个月在加拿大的一位信这个前辈，基督徒的前辈，103岁的王登恩牧师，王登弟兄被主接去了，103岁。他为了主的缘故坐了15年的牢，当时的罪名就是尼托生反党集团的国安分子。他一生背十字架，所以他非常感触地说，从20世纪到现在，中国的教会如果所走过的历程表明，什么时候高举十字架，什么时候就没路就有路，什么时候不高举十字架，什么时候就没路。基督徒个人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的这个道路不是一个理论，也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知识，而是一个经历，一个生活，一个旨意。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就是在于我们对十字架的接纳和喜悦的程度。第五个我讲到是耶稣一生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看希伯来书我们先看第一个小点，圣灵引领基督走到十字架，记住了，不是上十字架，是走到了十字架。我们看希伯来书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耶稣走的十字架是从马槽开始到哥哥他，哥哥他是什么？钉十字架的山。我们可以看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是天上的神，荣耀的宝座在那里，但是他今天人竟然能够降生到马槽里边没有枕头的地方，这就表明了他顺服神的旨意，就是被十字架的薪资。他在12岁的时候，他到就是耶路撒冷圣殿当中去，他坐在那里听教师 讲道他问问问题，十二岁还没有成年，照一般人的性格都喜欢玩点玩那新鲜的事情，但是他一直坐在那里。他的父母当天回到家的时候发现他没有在，再回去找到他已经第三天了。他在那里，他的母亲跟他说，我儿，你为什么要像我们这样行呢？耶稣怎么说？为什么要找我呢？岂不是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弟兄姊妹，这句话已经包含了他圣父能够倾向于十字架的心意。所以耶稣并不是临死的时候他倾向于十字架，实际上他已经从出生降卑在马槽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他有一个诚心里边一生诚心倾向于十字架的一个信念。所以他跟随主的时候，人也应该，我们都应该要有这样一个诚心倾向于十字架的这一个性质，才能够明白十字架的意义和愿意跟随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第二个，圣灵引他去受浸，他是没有罪的，为什么要受浸？但是他为了圣父父神的旨意给我们做了榜样。圣灵引他到旷野去与魔鬼作战争斗得胜，他向魔鬼的征战实际上起始于旷野，而结束于哥哥他。他趁着这个圣灵的带领，一步步的向前，他忍受了人间的曲路，一切的顶撞和痛苦。从前众先知为他做的，曾经说到耶稣所受的痛苦，以后也接受圣灵都一个一个的应验了。他倾向于神，他完全顺服于神的差遣，他从不说自己的话，也不做自己的事情。当他能听到父讲的话，他就说，看到父做的事他就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引领耶稣基督走到十字架的这个圣灵，今天同样的要引领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今天要引领我们到上边去，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今天看是否愿意像基督那样的顺服呢？第二个小点，上十字架必定要经过克西马尼园。弟兄姊妹请注意，圣灵引领他是先到了克西马尼园，他圣父和主得胜的祷告，然后他上哥哥他上了十字架，得着成功，得着荣耀。所以克西马尼园和十字架是分不开的，没有克西马尼园的经历就没有十字架的成功。我们今天如果想要有十字架的生活和印记，必定需要有克西马尼园的经历。这条路是神定的路，也是神的爱子耶稣所走过的路程。今天如果我们要跟随他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必定要经过克西马尼园这个经历。什么叫克西马尼园的经历？就是你爱主胜过一切，你愿意顺服主。就是当苦悲临到我们的时候，神的环给我们的环境，这是苦悲临到我们的时候，你心里是非常的痛苦，肉体也无法忍受。这个时候你从内心的深处而且跟神说，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全。这个时候你的肉体带有伤痕，你心里非常痛，眼眶里面可能流眼泪，心里还带着血痕，但是你的灵是满足欢乐的，因为神的旨意因着你的圣服和忍耐而被成就，你在神面前是个得胜者。 这个时候这个苦悲实际上变成了 甘甜的，这个痛苦实际上得到了安慰，这个时候的羞辱变成了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爱神就要爱十字架，我们不光有十字架的知识，而且要十字架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每个人都会遇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克西马尼园的苦悲。比如今天我们有许多人在家里边会遇到公婆跟媳妇的关系，夫妻跟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儿女跟父母的关系，这就是家庭的克西马尼园。你是否愿意为了家庭是为神做见证，而愿意甘心情愿地喝下这个苦杯呢？你是不是愿意弃绝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呢？今天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在神家的服事当中，在跟弟兄姊妹的相处当中，神我们也有克西马尼园的苦杯。你会带着伤痕，这次吴苗瑶弟兄来讲，如果一个人身上，如果你要服事必定要带着伤痕，如果你没有伤痕，说明你没有进入到这个身体当中，你也没有投身到这个服事当中。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到我们的服事带有伤痕的，神给我预备的是什么？就是被责难、被伤害、被误解，对吧？被论断，甚至被弃绝的苦悲。但是为了神的要旨意，要建造这个教会，为了神的旨意，他得到一个和谐的一个教会的见证，你是不是愿意负起这个十字架，对主说，主啊，我愿意你的旨意来成全，而欣然喝下这个苦杯。要是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赏赐是大的。因为马太福音5:12说，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这样的逼迫他们。所以虽然我们在黑暗的痛苦当中，你能够为那些苦待你的、误解你的人发出代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明白。如果你这样行的时候，在你旁边的强盗也应该听着你这个祷告而感动，愿意来寻求神，来信神，也愿意盼望走你要走到的那个就是一个乐园里边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和认识，我们也感谢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克西马尼园的环境，把这个苦杯递给我们，目的是为了要造就我们，要让我们经过火炼成为一个金子，待我们能够愿意跟随主进入到这个克西马尼园当中，经历主是经历的，忍受主是忍受的，接受主是接受的，要得到将来神要得到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接下来谈一谈保罗的得胜之路。我们看到保罗属灵的经历，他最终得到了得胜的秘诀，就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真理。他是付了极重的代价， 我们可以从罗马书第七章当中，他在那里非常坦白地告诉我们他这个经历的这个挣扎痛苦的这个过程，以至于我们读了以后真的感觉非常的亲切，好像很真实，就讲到了我们的心里边。因为这真是因为他现在的这个经历，他讲的经历，这是我们现在在经历的，他遇到的问题正是我们所遇到的问题，他要找的答案正是我们要找到的这个答案。所以我们今天不妨来花一点时间来看一看他这个痛苦的挣扎的这个经历。罗马书这个七章十五节，我们看十五节他怎么说的。他说，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了。弟兄姊妹，我们成了神的儿女，像做得好一点，像活出新生的样式，但是就是活不出来。但是我们不该说的我们去说了，不该看的我们去看了，不该做的我们去做了，这真的是由不得我们。接下来他十八节怎么说呢？他说，我也知道在我的里边，就是我肉体当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 为善有的我，但是是行出来的由不得我。这正是我们经历的光景。我们为了活出善好的生命，我们一直在那里下决心立志，甚至于我们祷告，祷告什么？叫我们不要骄傲，少说话，不要说谎。但是里边呢还是老样子，真是不能是我们控制的，这由是我们里边的东西出来。所以真的罗马书保罗发现，他发现什么？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必有个恶与我同在，因为我按照我里边的意思，我只是喜欢神的律，但是我觉得肢体当中另外有个律与我们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顺服那肢体中犯罪的律。看看保罗说的是何等的深刻透彻，真不愧是加马律门下的高作，他能够写得这么的精湛，说到了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正是这样的感觉，可惜我们真的感觉很难用我们言语来表达出来，但是今天能够一语道破其间能够说出来。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同感，我们信主了这么多年，道理听了不少，知道里边有肉体和圣灵的象征，我们愿意活出来，也盼望我们里边的生命神的生命能活出来，但是终不知道为什么神的生命在里边非常的软弱，他就是活不出来。但是我们不要的里边的肉体那血气呢，不要他出来献丑，他拼命的要出来。所以今天在真的是我们看拦都拦不住，这个体会呢实在是太深刻了，讲到我们的心里，我们挣扎也是挣扎。接下来保罗到24节怎么说呢？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这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真是苦啊，真是我们要想讲出来的一句话，他现在帮我们讲出来了。后来我们在外面也想，我也在想啊，保罗这样的圣徒竟然有这样的苦难，这样的挣扎，他也活不出来，又何况我们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当中有不少的信徒，想想照着神的要求这么高，真的不切合实际，我们怎么做得到呢？就像爬山一样，这个山太高了，何必花这个力气呢，花这个精力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心中就承认不认不乐，成为每天星期日的基督徒，或者是站在那里观望，意境待变，对不对？好像很聪明，但是人家看看呢又不好看，你怎么不努力啊，不肯花代价啊，那面子还是要的，怎么办呢？那么就用几句属灵的话来搪塞，这是我们常有的事情。譬如像我们要安静在神的面前，要寻求神的心意，我们这不是我们做的，这是神做的， 我们不要坐在神的前面面的得罪神。你看这些多水呢，但是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里边的光景。但是保罗怎么样呢？他没有泄气，他没有灰心，他仍然是努力的，甚至圣灵的带领，在寻找这个答案。终于他找到了，他激动的他怎么样欢呼起来，就是在25节说，靠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我就脱离了。他前面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去死的身体呢？他现在找到了答案，所以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我脱离了。怎么脱离的呢？就是讲加拉太书2:20，他说出来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在我，是我啊，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弟兄姊妹，保罗爬到了山顶，他得到了这个得胜的秘诀，这是圣灵启示他，根据主耶稣被十字架的这个旨意命令，他看到了亮光，然后经过他自己的实践经历，得到了这个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真理。真的很厉害，吃苦花经历的是他，但是他把这个话写在这个书信里边，让我们今天都能看到，我们白白的现成的得到了这个秘诀。我们真的很幸运，要比以前的先知要幸运的多，有福的多，因为先知看到的是旧约，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新约和旧约，而且是耶稣的话和使徒的见证，他们的教导。我们再回过来看一看他是怎么得胜的呢？就是现看后面一句，就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你说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我们怎么还不得胜吗？帮我们活，我们当然得胜，对不对？那么怎么会把它变成基督在我们里边活呢？就是前面一句，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也就是说，他已经把我们的肉体，他把肉体，把我们的己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死了，所以里边有圣灵，神的生命活出来了。所以在罗马书他这样说，保罗这么说，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成自己死的，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成自己是死的。看是什么意思？看的意思就是罪，算你，就像亚伯拉罕称义是神算他为义，对不对？实际上不是他自己做的，算他做的，对不对？今天同样的是耶稣是算我们为怎么死了，从实际上看算我们为死了，但是这是客观的事，在主观上怎么样？没有死，我算你死，但你实际上还没死。所以这个当时有时我们会活不出来，怎么办？保罗后边就讲了，怎么才能是真正做到死呢？后边有一句，你们该效法我，像下法基督一样，也就是说我们要像基督一样活，要照基督的话去做，照着基督跟随基督，这是我们主观经历需要花的代价，要努力花代价的。具体的说，就是圣父圣灵的带领。所以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我们要看主观上，我们要个努力，才能达到真正的事。保罗他照着他得到的这个同钉十字架的一个真理去经历生活，所以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他看到了唯独基督是至宝，其他跟相比都是粪土。所以他后来对哥林多人说，他说因为我神定了旨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达到做到了这个真理。所以感谢神，他按照被十字架的这个呼召，经过他的探索，他的实验和经历，正把这耶稣的这个呼召证明在我们面前。耶稣和他同钉十字架，这是保罗唯一知道的道路，也是我们必须知道的道路。 是保罗传扬和生活的一个中心，也应该是我们基督徒传扬和信息这生活的一个中心。舍己，第七我讲是舍己，经历与主同死。守己，舍己就舍去我这个魂的生命，是走同定十字架这条道路的一个实践和经历，是需要操练而去是每天经历的。这耶稣已经给了我们一个背十字架的一个呼召和命令，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呼召里边他的有什么要求。就前面我们讲到的，若有从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儒家福音里讲到，圣经告诉了我们，一切的丰富是在基督里。基督他丰富，而且他讲的话是大有能力。在短短的这么一个句子里边，他一个呼召里边，他带了一个四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原则。第一个，若，看到一个若吗？说明了你有自由意志的选择，你可以背，不可以背。当你不愿意做他的门徒，你不要背，但是你要做他的门徒必须要背，必须要受对付，你要学习他的样式，因为他是背十字架的主，他的苦杯你要喝，他受的尽你要受。因为耶稣说过，他亲口说过，在儒家福音里边，凡不背自己十字架的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不配做我的门徒。第二个原则，他讲了舍己，背十字架你先守己。什么是己？己是从亚当来的，就是我们的魂的生命。人生是以自我意志为中心，是神的大地，因为肉体与圣灵相称，是神的大地。所以有己的人，他必定是拒绝十字架，他不肯移，必定是不肯来背的，必定是。所以我们今天要背十字架，必定要把这个己在十字架上呢拒绝气节去定死，要靠十字架。第三个讲到什么？天天背。受十字架的对付是每天的事情，每件事都要经历的。接受神为我们预备的苦杯这个环境来对付我们的己，也是每天要经历，也就是说我们每天要洗脚，当我们洗脚了，全身就干净了。耶稣为我们，他死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的罪，他是一次就完成了，不需要定第二次。但是我们这个对待我们的己是每天天天要背的，耶稣跟我们说天天要背，天天要对付。所以今天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达到怎么样呢？他兴旺我衰微，他能够在我里边长大我缩小。第三个，要背起他的十字架，请注意这个他就是你的十字架，你要跟从他背起你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自己背的，不是别人的，对不对？是别人没办法帮你忙的。也就是说，我今天背，要把我自己的己破碎定制在十字架上面，也就是要把你自己的眼中的梁木去掉。你不能帮人家背，你不能把人家定在十字架上，你不能去去掉人家眼中的刺，这是完全是自己的，他讲得很清楚。但是今天往往我们犯的一个错，就是往往我们自己盯着别人的错不放，要挑帮别人去挑刺，这我也是犯这个同样的错误。所以今天真的是让我们在这里要认真的学习耶稣讲的几句话，肉，对吧？舍己，天天，还有个什么？我们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十字架的原则。宾路易斯母说的真好，他说十字架是神的工具，它是用来对付我们的肉体， 我们旧的天然亚当的生命。神并不是要洗净这个肉体，乃是要定肉体死罪，明白了吗？不是洗净，不是靠洗净洗得掉的，而是要定他的罪死亡。弟兄姊妹，走十字架的道路需要破碎，需要对付，带着 PT 的灵伤，不容易走的这条窄路。如果你没有一个奉献的精神，你是没办法走下去的。我们需要被神的爱所激励，作为一个起点。我们好像看到主来了，今天他向我们伸出这个手，上面有钉痕，主跟我们说，我为你舍去了我的性命，你为我舍去什么呢？一听到这话，我们怎能不被他的爱所征服呢？我们就会说，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当成活祭献在你的身上，献给你。什么叫活祭？活祭不是我们为神做什么，而是我们把自己献上，让神在我们身上要做成他要做的工作，这就是活祭。我们愿意跟随他，我们也地上为他而活，这就是活祭。弟兄姊妹，只有这样的这个心智，我们才愿意有力量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己的生命是与神为敌的，为仇的，是拦阻了圣灵的工作，因此圣灵就要撤回它。人的己一定要在十字架定死，只有这一个办法。这是神对这我们己，对肉体的一个审判和一个宣告。正像一个囚犯，他犯了此罪，他对社会已经是没有功效，而且大家都拒绝他了，已经没有指望了，这个人是无可救药了，怎么办？法律定他为死罪。今天我们同样的，我们这个己在神看来也是没有指望，无可救药，所以他定死罪。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对自己很有盼望，我们还希望能够改正，我们希望洗净它，希望通过我们的决志，我们下决心一次一次的希望能够改过，而且希望别人来帮助我们，甚至我们可以到神面前去祈求，求神来给我们力量能够来改正它。但是这一切真的是无用，真的是无用，因为用尽了心机，反误了亲情性命的。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今天如果说一个人骄傲的话，一个人多说话的时候，他突然而出，他想怎么办呢？我今天回去跟神祷告，我今天要安静，下次就不能碰到，下次又来了，他还要下一次，他甚至有人来提醒他。以前我记得一个老弟兄，他讲话过多，他的妻子姊妹就在旁边咳嗽一下，但是这改变了他，是他改不了。所以我们今天都身在这种痛苦当中，所以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只有怎么样承认这个死，靠着信心，我们承认神已经定的这个案，而且他做成的这个工作。人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刚硬呢？最刚硬的就死。所以今天病了死罪以后，你真的是刚硬的，人骂你不还口，人打你你不还手的，人要夸奖你你没有感觉的，不会骄傲的，对不对？所以撒旦来引诱你的时候，你就跟他说，我已经死了，毫无动心，也不会受他的引诱。正像圣人奥古斯丁，上次一个弟兄也讲的，对不对？他因为他的女友引诱他，犯了很多的怎么淫乱呢、败坏啊，坏到极底。但是他怎么样呢？因为他母亲为他祷告，是个敬虔的基督徒。但是他后来得救以后，他完全改变了一个人。在一条街上，他碰到他的女友的时候，女友问他：“奥古斯丁，你怎么回事？不来缠我，怎么回事啊？”奥古斯丁回过来跟他淡淡的说：“你讲的奥古斯丁，以前的奥古斯丁，他已经死了，就什么意思？你不要再看，跟你没关系了。”看到吗？死是最刚强的。所以今天神在我们这样的对付， 我们有成这样的一个心智。所以我们今天这样，我们要向罪看成是死的，我们向神要看自己是活的，这完全是一个信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顺服神，接纳我们神为我们安排的这个环境，就是十字架来对付罪，我们在这个方面有一个造就。一个人里边如果像耶稣一样能够诚心倾向于十字架这个心智的话，必定乐于外边的这个造就，而认识到自己的败坏，里边非常的心明眼亮，能够凡事都看到神的手在动，对不对？他能够看到神的手，临到的一切都是神对我的修理，对我都是有益的。如果里边是不接受神的造就，他的眼睛必定昏花，他神给他的是苦悲，他没有感觉，而且他看不到神的手，遇到事情就怨天怨地，满心的愁苦，满心的烦恼，满心的重担痛苦，所以在灵里边根本没办法长进的。所以一定要倾向于一个十字架的心智，神给人受的是不过于人所受的，因此神给个人的十字架的轻重和性质都不一样的，它是量体裁衣，要看人你是否承担得了。所以今天神在个人身上的撤回和建造的速度是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长进的速度也不一样，在后的为在前，在前的为在后。最近有些事情临到我，真的我看到神爱我来对付我。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们在弟兄会上开会，要解决针对一个问题要决定，我常盼望自己能够在神面前成一个无愧的良心，也希望能够一个无愧的良心，也希望在教会弟兄的和睦相处上恩典上有份。所以我以为呢，我的建议呢是能根据圣经的教导，能够彼此相爱的原则，这个教导呢好像是最好的。我就认为呢，如果意见不同的双方都应该放弃自己，而且为了爱的关系呢是主动的走出第一步。但是我这个没有蒙这个悦纳通过，我心里非常激动，而且呢态度也不好。结果一位弟兄提醒我，谢弟兄，你不是刚刚讲过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吗？你要学习忍耐的功课啊。另外弟兄跟我说，谢弟兄你也应该放下啊。这句话一来，我真的是心里一惊啊，蛮尴尬的。但是我心里想啊，他们讲的倒也是有道理的。结果后来我们散会的时候呢，有几位弟兄走过来跟我握手，他们跟我说安慰话，而且盼望我不要受伤。我说老实话，我受伤的真的没受伤，我不是一个花瓶，也不是轻易的受伤的。但是我很高兴，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了，因为我们有看法意见的不同，没有影响到彼此的情感，而且彼此能和睦，大家提醒我，感觉这真是我希望看到的一幕。那你说我真的心里很不高兴吗？很高兴。但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我就跟神在面前寻求和祷告，我发觉我需要对付，需要破碎。第一个，我想我的想法好像蛮好的，但是没通过，没接纳，这就是什么什么什么神没有答应，我就需要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第二个，我终于自以为自己对的事情，在神那一边看不一定是对的。我想学习，我们应该学习站在神的位置，因为他看问题是看全面的，正反面的，而我们往往是，我往往是什么？按照我的想法去看问题，照圣经来对付。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需要对付的。第三个，遇到事情呢，我往往过分的急于表白，而且过分的强调自己的想法。我常常希望能够建立和睦的气氛，大家能够和睦同居，但是我这样做实际上造成了别人的伤害，可能会这样，反而到事与原委，对吧？原委对吧？是不是？ 不一定达到这个原来的想法。所以我真的在神面前要学习一个对付破碎的功课。最近一个阶段，我心里有特别重的负担，我在这个讲台上做出口，学习先知讲道，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你们的眼睛都盯着我一个人的，盯着我，对不对？我不知不觉地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地位呢？众人监督的地位。你不愿意也得愿意，大家都在监督我的，一意一行。我想这也是出于神的，因为神说给你的多，收取的多。所以我平时的教导信徒，我们教的信徒要听道，要行道，要行轨出来。我在想，我们讲道的更应该要行道。我们真的首先要在神面前审查，要钉十字架，做群人的榜样。只有经过自己的破碎，经过十字架的破碎，生命才能成熟丰富，器皿才得以洁净，那流出来的活水才能造就人。否则我们出来的知识，它是冰饮的，刚硬的，冰冷的，带有血气的，这真是瞎子领瞎子。所以今天说，我们说往往是扳倒人的，得罪神，也得罪了，也污秽了这个讲台。所以我在想，当我如果听一个人，他是一个骄傲的人，他讲一批骄傲谦卑的道，对不对？或者没有爱的人，他去大讲爱，如果没有个家庭见证的人，他去讲家庭的造就，你说你听了什么滋味？我也不愿意听进去了。我肯定跟大家一样的想法，你做做好再来讲吧，对不对？因为我们拒绝他的行为，所以神的道在他那里大当吃口，大大吃口，对不对？我们大家往往听不进去。尽管耶稣说，法利赛人的教训你们要遵守，但是你不要学他的行为。但是能有几个这样愿意听的呢？所以我们说，所以我们实际上做法真的不要扳倒人。主说扳倒人的有祸了。所以我想，我们做出口的，你宣布先讲的，能够在这个讲台，真的要守其心情，要有一个提醒和一个警戒。我这方面是需要，我这方面需要对付，要学习的。但是我要说明的一点，我没有丝毫的意思要指责谁，我们讲台的其他弟兄，我没有这个感觉。我们只是一个提醒，讲我自己的体会。我也不希望你们大家遭人来对号入座啊，不要这样，我没有这个意思，好吧？我们今天炫目先知讲道，但是我们更要羡慕先卑他们见证的一个丰富的生命。我举个例子，最后我想跟大家要分享一下宾路易斯母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实际上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我在台湾特会的江弟兄特会讲到这个问题，讲了这个例子，我现在还记忆有新，所以我今天回忆了这个，跟大家来讲一讲。宾路易斯母19世纪我们前面讲的，他是一个神大用的仆人，使女。当他信主以后，他大发热心，他在青年会，那个时候英国青年会很熟练，不像现在啊。他呢带领一帮姊妹查经学圣经，他非常忠心，在那里服侍也很有成效，很有成就。一次他从内地会，戴德森的内地会英国，请了一位牧师来讲道。那位牧师来了以后跟宾路易斯母说，你们这里的属灵空气不对，我一需要从内地会请一位姐妹来帮助你们。宾路易斯母听了以后非常的惊奇，他说因为他觉得他领导的这个姐妹很好啊，查经组很有成效啊，但是当这个内地会从伦敦那里过来的一个姊妹来了以后，整个聚会的气氛完全改变了。他实在看见神的灵在做工，自己是领宾路易斯母在神面前有个追求，他向神说，主啊，求你给我天上的能力。有一天神给他一个梦，梦见了什么呢？神拿一袋 又杂乱又破烂的东西放在他的面前，这就是你的工作。他对主说，主啊，我不是全心全意的去服侍你吗？我已经把自己当成活祭献给你们，为什么你这么说这个破烂杂乱呢？主说，这就是你献的活祭，虽然你把自己奉献给我了，但这一切是照着你自己的意思去做，是你的聪明，你的智慧，你的计划，你的预备，你的热心，这一切都出于你的。然后兵路一次没听取一个字，定死。意思就是说，凡是出于你自己的要定死，一切出于你这个所谓奉献的己，就是因着你自己侍奉的才能智慧，这一切都要死，要定死。宾路易斯母真的非常清楚地看见了什么叫十字架。从那一刻时起，他的服侍侍奉有了个极大的转变。所有看过他书的弟兄姊妹们都知道，神给了他特别的托付，就是专讲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实际上是个生命的泉源，凡是经历这个泉源的就得着一个丰富的生命。前辈包括就是这个宾路易斯母啊，摩安德烈啊，摩迪啊，很多属灵的伟人，尤其像那个荒漠甘泉的，就是这什么夫人啊，我又忘了，就刚说了这个事啊，他这个啊，都是这非常这个，他们非常这个丰盛丰富的，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真的不能成熟。对于我们，真的是每天来到神的面前，活在神的光中，让他看到我们自己的黑暗里边的荒凉的光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接受神十字架的这个道路，接受圣灵的管制，破碎成一个倾向于十字架的心智，真的是让我们在这个钉十字架的经历上面，让我们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接受圣灵的果子，这真是神所需要的。我们钉十字架的目的是为了拒绝我们的己，为了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目的是建立什么果子？圣灵的果子。只有这个圣灵的果子献给神，才能满足神的心意。所以今天主真的是愿我们大家有一个极大的提醒，我们以往是不喜欢十字架的，今天让我们知道，要这条通往天上的这条路，通往一个荣耀得胜的路，也是神要我们走的这条唯一的路，十字架的道路。盼望这个话，神的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成为我们每天的生活的原则。我讲的信息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有点祷告。主，真的是当我们来到你光中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自己的黑暗，在我们里边没有良善，我们真的承认在我们肉体上，因着我们圣从肉体，所以是死，所以没有一个是完全的，都是失败者。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真的是愿意我们看到自己的黑暗交给你，让我们真的是顺着你圣灵的带领，而先背那些前辈们他们的荣耀的见证的围绕，激励我们，让我们跟随你。我们正从自己拒绝，因着自己的生命的缘故，拒绝十字架当中能够救拔出来，能够来接受这个十字架，能够来喜悦这个十字架，到最后叫能够是科目这个十字架。因为只有这条十字架才能够借着破碎，生命能长进，来到神的面前。但愿我们能够真的单纯的一个单纯的心，渴慕你的心，能够跟随你来到你面前。但愿不愿意我们的意志成全，但愿主你自己的旨意成全。这成为我这句话成为我们每天的祷告，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见证。 主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的每一个家庭，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带我们都能诚诚实实地活在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我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